这一次这边的信息，其实我非常的感动。我在那个翻译的时候，就礼拜四牧师讲章写好发过来，我在翻译的时候，本来翻到第一大点、第二大点就是好像那个平铺直叙的，然后到第三大点那边，我很感动的地方是在，就是这个摩西的儿子的这个名字。他儿子的名字叫格顺，格顺，就在今天讲到的那个第三大点的
而且，
第三小点，格顺的意思是，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，那就是说讲到就是说，就讲到第三大点的时候，那牧师就提到就是说，摩西在埃及不被接纳。在希伯来人中也被鄙视，可是他在外邦人那里，却得了温暖跟接纳。纵使是这样，他没有，他始终记住他是神的选民。那最后就是说，在他的就是等于这个80年吧，就是说，在他这个第二个40年当中，他在那个就是米甸牧羊。那就是在牧羊的过程当中，他的生命被神重建，他也看明白了，等于就是把他的人生吧，就是他的生命也算是，我觉得就是被神重建了，就从他的血气，前面40年是血气，然后第二个40年神重建他的生命。那其实我今天在听讲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又听得更明白了，就是说他在两个文化里面，其实的确就是说，经文其实并没有描述得很清楚。他在第一个40年，他在埃及的王宫里，跟他到最后，等于就是牧师讲，他等于可能第38、39年，他才意识到，就是说，他从一个埃及人转为一个希伯来人，然后不是后来他就因为。打了一个这个，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。那后来被发现，然后却又被自己的同胞指出他是杀人犯，以至于逃走。就说，我也很觉得，如果换位思考，是换成自己，你是就是成长在两种完全不一样，一个天一个地的这样子的环境，就是那个过程，他是这个心路历程走怎么走过来。经文并没有讲，可是却从他的这个给儿子取的这个名字，这个是我很感动的地方。就是说，那想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话，那像我是出生在台北，台湾台北，那我22岁我就到。就到美国，就到达拉斯了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已经待了40多年，我已经，1982年出来的，所以43年。那当我翻译到这个地方，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，因为也会想到自己的生命，就看到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确非我家，就看到说，其实我不管我是在哪里，我不管我是在我的。Motherland 就是我的原来的故乡，或者是说，在我现在已经住了40多年的这个地方，对于我来讲，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寄居的感觉，就是说，就是不过暂时在这里住一住，等时间到了，神要带我回家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我要回到那个永远的家乡。所以我的感动点就是，我想，因为把我的灵调动起来了，就是想到，就是说，也感到觉得他在那个牧羊的那个第二个40年，其实也蛮，就是那种落差真的很大。前面40年就是很 confused，就是我到底是什么人？等到最后搞清楚了，那但是因为血气又把，就是又就是杀了人嘛，所以就看到，其实我们。自己的生命何尝不是这样子？就常常会问说：“哎，那我到底是谁？ 我现在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我属于这里吗？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地方，哪个群体？那但是这一篇讲章让我很触动的，就是在这个点，我就是寄居的 sojourner，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寄居者。那我在这个地上，我既然是寄居的，那我要做什么？什么我可以带回去见我的天父？那就像我们门训最近在学的，就是上个礼拜学的那个基业，然后我们在教会里，所以我很感恩，也很感动，然后我也很感谢主，就是在自己走到现在的这个岁数，然后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，其实我觉得英文叫 luxury，就是我们还有这么一种很奢华的，所谓的奢华，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把人生再看清楚、学清楚、想明白。就像摩西这样子，当然他有活了120，那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没有活到那么老，但是我觉得能够在我60多岁的年龄，能够看到了、看明白了，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的一个礼物吧。我讲完了，感谢主。
张扬是不是想回应？对，我看得出来想回应。
我虽然没有就是方舟阿姨这么老练，这么深刻的体会到现在活着是寄居的，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的方向，是我会未来会经历到的阶段。而且，虽然说人生可以有很多种活法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哎呀，我们也是啦，就是我可以在神面前跳来跳去，说你想要我们做你的选民，可是我不想要你做我的神呐，我想要另外一种活法，我想要去追求其他的东西。但是跳来跳去，观察来观察去，最后我发现，我就是最让我向往的生活方式，或者说生命，应该说生命的样式，还是唯独在基督里面的那些人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，那个样子是我最向往的。我就分享这些吧。
感谢主了，都很宝贵了。就是我在写这篇信息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到格顺，摩西升格顺，这个其实蛮触动我的呀。就是摩西或者格顺，都处在一种文化夹层里边的呼吸，与共存吧，到有一种共情共存的感受。呀，我从小长到大在中国出生，中国长大，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长大，早上唱《东方红》，晚上唱《大行情靠左手》，从小呼口号"毛主席万岁"，从小呼到大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我常常是被学校叫出来，带领全校的师生，带领呼口号的那个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反正就是总是找我出来，就是这吵，我就当我，当时我心里边是很不喜欢的。很多人很羡慕我这个角色，哇，你那么出，能够这么出名啊？你在学校里边，呀，你成为全校都认识你的一个人。我们学校，我们的中学大概3800人，当时也不算是一个小的学校，算是一个不小的学校了，3800人的一个。中学从初中到高中，这不算小了，算是一个在广州来讲算是一个，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学校，广州直信中学。好像我从初中2年级就开始在这个学校里，3年级初三我开始在那呼口号了，一直呼到高二。其实我心里边蛮烦的，也很不愿意的，但是也得装得很愿意，因为你政治不正确，很危险。但是我内心深处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我从1971年，我就开始不再相信共产主义， 我开始不再相信共产党的原因是林彪事件，因为，当时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呢，就觉得毛主席肯定是神嘛，什么都对的嘛。他说林副主席是他的亲密战友，那我们就相信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呢。他说，林副主席的身体永远健康，永远健康，我们也相信呢。他说，他把林副主席作为他的接班人，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党章，我也笃信不疑呀。了解那个时候是我10岁、11岁、12岁、13岁，世界观开始形成的这个阶段，基本上你怎么给我洗脑，我就怎么样听，我就怎么样信。就那时候正是我形成世界观的时候，结果在91年的9月13号，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是过了大概一两个月，多长时间，几个月吧。就传达中央文件，说是林彪是叛徒、卖国贼，坐飞机想逃往苏联，摔死在温都尔汗，蒙古。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就说，我说毛主席不是说他是亲密战友吗？中国共产党不是把他放在党章里面说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吗？怎么一夜之间，这些都不算数了？那除非就是两个可能性嘛。假如林彪真是一个叛徒、卖国贼，是个大坏蛋，那说明毛主席没那么伟大呀。他连一个叛徒、卖国贼，从1927年就跟随他，走到1971年，这几十年呢，27年、3456。三四十年呐，跟随毛主席走了差不多40年，就在他的身边，这个伟大的领袖没看出来，那就说明毛主席不那么伟大，而且比较渺小，比较愚昧，智慧量不够。我就想如果我身边有个坏人，我大概不用40年，我40天就认得出来，这个人一定不是好人。我想我比毛主席要伟大一点，我能识别出我身边的。什么人是真朋友，什么朋友是酒肉朋友？这是我当时第一个想法。第二个想法就是，那林彪可能不是坏蛋。如果是坏蛋，毛主席没那么伟大。但如果林彪不是坏蛋的话，那林彪不坏，那就是毛主席坏。没有别的选言之了。我就在这个逻辑上的选言之，我从71年，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再相信共产党说的每一句话，这是我生命当中内心深处的一个挣扎吧。我记得我87年出国的时候，我爸爸不同意我走，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国呢？国内的条件这么好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说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从1971年开始就跟你那个党和你那个党中央，在思想上从来没有保持过一致。我怀疑他，我挑战他，我不相信他，我甚至轻蔑他，因为一不诚实，二没水平，三无智慧，所以他所说的话，我觉得毫无价值。所以这是我。就是生命的反省，我又活在共产党的心脏和环境里边，我们家又是高干的家庭，按道理来讲，应该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共产党的坚决的拥护者才合理，但是我内心深处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呐，你总得讲道理吧，对不对？你把林彪写入党章，你又说他永远健康，你又说他是你的亲密战友。最后一下子，全翻过来说他是叛徒、卖国贼，我觉得情何以堪？除非你能够游戏人生，你觉得什么都无所谓，那是阁下的事情。我是很较真儿的，每件事我要跟你说个子丑寅卯，我要跟你论一个是非黑白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呀，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第一个生命 夹层。那我从我的军区这个高干的大院走到外面的广州的大马路上，跟普通的百姓去交往、去生活，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生活的夹层。我们处在一个生活的特供，就特别供应的环境里边，从来不缺什么。但是我到我的同学家，我就发现他们生活的其实蛮清苦的，蛮贫苦的。有一个，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的家里，他爸爸赚钱赚60块钱，他跟他爸爸，他们夫妇俩总共生了6个孩子，一家8口人。然后这个妈妈呢，就在全时间在家里边，带孩子。呀，她是全职的母亲，一个全职的母亲，她用60块钱把他们一家人生活带得非常好，没什么肉，大概吃肉顶多吃点肉末末，买点猪肉、肥肉、瘦肉剁碎了，煮个豆腐，哇，那个豆腐，香啊！我就觉得我去他们家吃顿饭，比我们家的山珍海味都好吃。人是犯贱的，我跟你讲，就家里边不管吃得再好，都是隔壁的婆娘饭菜香。我喜欢去他们家吃饭，他们家那个热热闹闹的气氛，我蛮喜欢。他们家是从山东去东北沈阳的，后来又从沈阳来到广州的一个工人家庭，呀，大概这么一个背景吧。我举这个例子呢，就是。中国的百姓是很苦的，中国的老百姓啊，我那些年听前些年吧，听李克强说，中国的老百姓一个月不足1000块钱的，有超过6亿人。我听了以后，我就深感阿们，其实底层的老百姓是很苦的，只是有些既得利益者，他因为某些上层建筑呀，在宣传部门在。一些政府部门，在某些特权部门吧，也包括什么中产阶级、医生、护士、律师，诸如此类的吧。这一层人，在改革开放是一个收获红利的一群人，他们生活是不错的。但是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，好几亿人是生活在底层的，不要说现在了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更加是如此。文化大革命嘛。人是活得蛮苦的，蛮清贫的。我们同学当中有好几家是早上4点钟就跑到菜市场去干什么呢？他们很有窍门的，菜市场把菜买回来，然后在工人在搬运菜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些菜叶从外面掉落下来，掉到地上，他们就捡那些菜叶回家吃。一捡能够捡一大包。我有一次跟着他们一起去，我去完以后，我回到家里边，我是嚎啕大哭，跟我全家人哭了一场。我说我今天跟我的同学去菜市场去了一次，我才发现我们中国的百姓活得蛮苦的，蛮苦的，蛮苦的。我们家吧，可能也就是我一个，我们4个孩子，我一个跟军区大院外边的孩子可以交朋友，他们很少，而大院的孩子呢，也基本上不太愿意跟外面的孩子交朋友，因为觉得他们是另外一群人，我们好像又是另外一群人，另类的人，我也不想展开了，我就说这又是一种文化夹层，我夹在这些层层里边，我感到。左右为难，上下不知所措。在这种挣扎之下，我真的不想活在一个靠着自己的家庭的特权，然后在中国去得到一片特权的生活，活在一个阶层里边，我觉得我活不下去。就是我离开中国，其实跟这个心里边的征战是很大的。我的中国生活可以活得非常富有。 活得非常特权，活得非常与众不同。公安局也不敢来找我们，即使有什么事，他也找不到我们。就我们就好像在被一个特权的这个环子保护起来。但这些恰恰是我心里边我无以继续下去的一个原因。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就是这种想法，我就想到摩西。摩西在埃及里边好像也是个特权阶层，但是他选择不做这个王子，他不做这个特权阶层，他反过来选择和希伯来的兄弟在一起，我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，但是他来到希伯来人当中的时候，希伯来人也不接纳他，也如同我当时去到，不是我这样的背景的。一般的院外边那些普通老百姓的家庭，他们也是不接纳我，看着我也是把我当做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小心，很尊重，也很害怕我。我就觉得我也是一种受伤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是带着心想跟他建立一个仿佛好的友情，好的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，但是我找不到这样的朋友。我大概有一个吧，我从小学到高中。我只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普通家庭的朋友，他对我是真心把我当朋友的，呀，也从来没有从我们家得到什么特权的好处，也没有问我，叫我帮他开过介绍信，他爸爸妈妈也很有骨气的，我很瞧得起他，他跟我在一起，很多人都是叫我帮他找我们家的什么人帮他开个介绍信啊，开个纸条啊。下面做什么？这种人很多，但这都不是我的朋友。但我这一个朋友呢，是从小学一年级，二年级，到高中二年级，这4年，没有求我做过任何一件事情，我很钦佩他，他是我这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到今天跟他在一起谈话，我们在一起就谈书法，谈画画，谈朗诵，谈话剧，谈写诗。他也喜欢写诗，我也喜欢写诗。我跟他两个人都有一个比曹植七步成诗还要高的水平。曹植是七步成诗，我跟他两个人都是一步可以成诗。给我一个字，我就给你一首诗；让我走一步，我就给你一首诗。这我们俩从小玩到大的游戏，我们在一起就玩这个东西。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朋友，我很喜欢。他知道我出国了，他也不求我帮忙把他也搞出来，就是一点私利都没有。这样的朋友我珍惜一辈子，我到今天我还很珍惜他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我在各种文化的层面，我都是一个夹心饼干，我都处在一种夹层之中。我觉得我不可能跟任何一个群体去建立一个真心彼此相爱的、彼此信任的关系的这种 relationship，从来没有过，都是我站在那里想方设法说，好像发出一个目光的邀请，跟我做朋友呗，无条件的朋友那种，可以吗？得到的回应是很少，那反其道行的，往往是鄙视、出卖和轻视、躲避，然后就是给你保持距离。这是我第二个夹层，第三个夹层，我去到挪威。去到挪威以后呢，我生命里边的很多小坏毛病，没事儿撒撒小谎，遇到事儿吧撒泼，打滚耍赖。这种坏习惯，我生命当中都有。我跟我挪威的同学，就是学生城里的住的宿舍的那些校友同学，关系不好。我们中国人的厨房，我们买一袋米回来就把一个柜子给它占领了，那我就觉得这是我理所应当的。按照我今天的这种觉悟呢，我应该把米放到我的家里边。我的住房里边， 然后舀一定的一小碗的米放到厨房，占很小的位置，大概一个礼拜的米用米量，3天的用米量，不占有大家的地方。所以我把公共地方大多数都是被我占领了。那挪威的同学有一次，有一点，不太高兴，就是他也有地方要放，他就把我的东西放在桌上拿出来，把他东西放在里面。我放学回来一看见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我就拿出他的抽屉，整个抽屉都给丢到外面，厨房外面去了。他就嚎啕大哭，她是西部一个女孩子，然后跑到雪地里边把刀叉、餐具给捡回来，然后流着眼泪就把刀叉拿回他的宿舍了。我还蛮有理由的说他，你怎么能这样没有礼貌，随便丢我的东西，随便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呢？我完全无知无感。这又是一个文化夹层。我觉得我的那种战狼，我那种红卫兵，我的那种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气息，霸道、不讲理、蛮横，没有逻辑关系，没有 sense，没有做人的常识，都在我生命里面有。我讲的这我都想哭，你知道吧？觉得自己是很丑陋的。后来我信了耶稣了，我早就搬出去了。但是他们还在那里住。我记得我信耶稣的第2个2个月，我就回到学生城，我就一个一个跟他们道歉。我说：“你知道我多糟糕啊！”我说：“我这个罪人，满身都是罪污。我既不懂得尊重人，我也更加不懂得爱人。我对你们又撒谎又霸道。”但是跟你们在学生城里在这么长时间，你们没有去告我，没有看不起我，然后都是用理解我的眼光看着我，说他们叫我一个字，那时候我叫王兴嘛，他兴以后会好的。我在记得他们背后互相议论的时候，我经过厨房，他们就讲哦，兴以后会好的，我们多为他祷告吧。我记得厨房里面他们就讲过这样的话，我当时不懂得祷告是什么，我说奇怪，这些人讲什么东西，我就走。但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记得他们讲过这个话，我就走去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今天在神在人的面前向你们道歉，我说过去的那个我已经死了，我说我愿意做一个新人，我希望跟你们重新建立一个主内的朋友的关系，我期待着你们接纳我，我期待着你们能够原谅我。我想不到，他们6个人，我们一个学生成了一个单元，住7个人，有一间是单间，是个希腊姑娘住的，然后有3间房的是2人1间，2人1间，总共6个人。后来我走了以后呢，又住进去一个人。他们有7个人，我加上我8个人。我去到那里以后呢，他们7个人就抱着我就哭了，男男女女的就抱着我就哭了。他心我们等这天等了多长时间，等了好多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回来，但是不知道你哪一天会回来。他们边讲就边哭，我也边讲就边哭。从那一天以后，我们这几个人就成为很好的朋友。我觉得我去这么多国家，我就是在挪威跟挪威的那些挪威人，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的、希腊人的、意大利人的一些，一起都真心交了朋友。那这个是在什么前提之下呢？这是在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发现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。这个世上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在天家。从那一天以后，我再也不执着我是哪个国家的人，我是哪个民族的人， 我就是属基督的，我就是属上帝的。从今以后，任何的国家、任何的民族都无权再定义我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定义我，可以 define me。I'm the one who only belong to him。我唯一属于基督。这是我的心路历程。所以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时间把我今天这个见证给你们讲完，讲章篇幅太有限了。但是这就是我写讲章的时候我的心路历程，我是带着这个心路历程去写摩西生格顺的那个感动，那个感想。所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呢，就是。人生其实也是很短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如果你信了耶稣，还不能够从信仰中、圣经中、从基督里、圣灵里边去体会到，你其实就是唯独属上帝的、属天国的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在世界不过是个寄居的。任何民族主义、任何爱国主义，都无权牢笼你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我们不属于任何人，我们不属于任何势力。除了基督以外，我也不想再活别的生命。我去拿一杯水了，我渴得不得了。那是我的 thirsty，好渴。好，我讲完了赞扬，就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吧。就是我写这本礼拜四写讲章，我一直边写边落泪。然后礼拜五讲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录音之后也是感动得不得了。直到今天也是觉得，哇，我觉得我好有福气，原来我是属上帝的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是。寄居的，所以这世上的一切得失，对我来讲，真是叫做 doesn't matter，无所谓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什么都是可有可无的。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点一滴的给建立起来。有了主就有了一切，没有主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好。感谢主，我讲完了，看哪一位想回应啊，或者想分享都可以，请方壮也想说话是吧？欲言又止，那就请其他弟兄姐妹说。
没有啊，抛砖引玉完了，
我也
玉，先请玉出来。
都没有吗？有啊。
以真，
我简单讲几句吧，就是像，我是刚才的，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回顾。其实摩西他以前的那个身份和地位，然后到旷野里面是很大的反差的。从此以后，其实他是没有家，就是除了神以外，应该说他是没有家。如果我们的生命，跟以前，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吧。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，在基督里以后，就是不太，就像牧师说的，不太执着于这个世上的身份，也就是说，即便是无家可归，像摩西一样，其实他虽然有妻子儿女的时候，但是我想他的心是不安的，因为格顺的名字是心里面是不安的，所以也表达了他的心声吧。所以 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才能够让上帝后来让摩西，担当这样的一个使命，去领，以色列出埃及，包括后面在旷野里面的那一代人，之前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不能够进迦南，也就是说，生命的改变是很困难的。像摩西之前的那种身份，上帝一定要让他在旷野里面，把之前的所有的都死掉，包括像在埃及的那一代人也要死掉，他们没有，上帝没有让他们进迦南美地，就必须是在旷野里面的那个生命。其实摩西的生命也跟这一代人是蛮像的。那我想我自己可能确实就是，如果没有经过旷野，没有在基督里被神对付，要继续生命改变走这条路，也是不容易的。那这个整个过程我也感觉到很不容易。这个就是我一点回应吧。说完了，感谢主。
感谢主，谢谢一真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？
我还想再说几句。
张扬说。
神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但是神其实并不是必须需要我，因为如果说人选择不回应他，就想要沉沦的话，那我们不赞美他，神可以兴起石头来赞美他。他不是必须有我们，但是我们想要怎样的生命呢？就是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。假如说是，比如说像摩西这样，他经历了那么多年的身份的挣扎，在那个夹层里面，最后他做出了他的决定。然后他之后的生命真的是看到神的荣耀吧，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把他亲自把他称为他的朋友，而且当米利暗嫉妒摩西的时候，神当时对米利暗说的是，我对摩西说话没有什么隐藏的，就是有什么都想要告诉他会让他知道。我想哇，这真是一个多么。就是一个多么美好、多么荣耀的一个状态，而这份荣耀是唯独选择属于基督的人可以得到的。我分享完了。
阿门，这种关系是所有人都渴慕的，呀，一个摩西，一个以利亚，一个以诺，一个，呀，这就那么圣经中就那么几位吧，你看摩西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搭几个棚子，有以利亚的，有摩西的，圣经中。让我们看见神的确拣选了几个很奇特的人，摩西是其中一个了，
我再想到补充几句吧，不好意思。那个，我觉得摩西后面他说他左口笨舌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。你看他前面在皇宫里面有那么大的学问，学了那么多东西，我相信他应该是懂很多的，他也不应该是左口笨舌。但是上帝就让他在旷野里面闭嘴。然后他就看见他自己的，其实他有很多骄傲的地方，也要被上帝对付的地方。之后他就说他笨口拙舌，我想到我自己也是，就是说以前说话，反正就想到就说呗，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思考吧，但是。 现在就会越来越，就是你有这个过程以后，你就会觉得我不会说话，就是一个是不敢说，敬畏神的一个心态，还有一个是有将来要交账的，所以不要随便开口，然后还有知道自己的其实以前的这种坏的那种毛病，是会得罪人和得罪神，所以之后他。我自己感觉我真的就不会说话了，其实你说真的是不会说话吗？其实不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说就很谨慎，对神有敬畏之心，就对人也开始有尊重啊，或者是有一些顾及别人的感受，跟以前不一样。所以我想摩西可能也之后，因为我看他说他正在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就感觉。怎么可能？他埃及的王子，法老女儿的王子那么大学问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想，可能是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，不知道对不对。好吧。
以真，你知道吗？我1995年从挪威回到香港的时候，你没法想象，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提笔忘字儿的人，你想象不到。你想想，我的语文，我的文学基础是很扎实的。我从小学习的读书的这过程，我想。
热了，空调，房间。
巅峰啊，也是为数不多的。我读的书也是相当多的，但是我是提笔忘字儿，甚至我张口结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么多年在挪威，我只讲挪威话，别的话都不会讲了，英文不会，中文不会，都忘了。我平常家身边都是挪威人，前后左右的邻舍都是挪威人，我一口流利的挪威话呀。那中文差不多都不会讲，字也不会写。我想，摩西去了旷野40年，他拙口笨舌太正常，他没有讲假话，真的。哪怕过去再多的学问，40年的荒废，足以令他拙口笨舌，这是太正常了。出了国的这个华人呢？中文大多数都退步的，很多人都提笔忘字。你随便找一个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，10年以上的、20年以上的，中文基本上都不怎么样。像我呀，方舟，我就是一
我
个。
的意思是说，人是故意让他拙口笨舌的。
那当
我
然，
感觉上说就是。
当然是有神的心意。那也有客观的环境嘛，神借的40年旷野的时间，让他埃及话不会讲，让他希伯来话也不会讲什么，他只会讲米甸话大概。我在这40年呢，他讲的最熟练的话就是米甸话，米甸地的话他会很熟，讲了40年，每天跟他老婆讲，跟岳父讲，跟周围的人讲，他跟他们讲是很溜的。但他一想回到埃及去，又要讲埃及话，他又想着从小到大学的埃及文多复杂呀，多不容易讲了。埃及是当时最发达的国家，最发达的文化呀，要讲好一个发达的文明的语言和文化表达相当困难的。再加上希伯来话本身它也是很有限的。他也会有许多不熟练的地方，所以他说拙口笨舌是合情合理的，啊，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。但是你发现他一旦回到埃及和希伯来人的环境里边，他会恢复过来的。你会发现他越来越不需要亚伦，第一次带着亚伦去，以后他再也不需要了。他越讲越溜，越讲越熟练。你看见就是圣经把摩西整个。这个跟法老对话，跟以色列的长老对话，他是越来越熟练的，越来越老练，越来越成熟的，呀，所以他的生命是一个根本的翻转，上帝把他的整个方向给带对了，价值观带对了，他一开始的拙口笨舌，呀， 那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。呀，我的左口笨舌呢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在我们家的那个环境里边，我的确是左口笨舌的，因为我的心真不在那里。我第一不喜欢吵架，第二我不喜欢讲的速度太快，第三我也坦率讲，我心里边也不太有一点骄傲了，我不太瞧得起他们说话的方式，就是不讲道理，只是霸道，只是抢话头、争声音、抢声量，这我不喜欢，我喜欢慢慢的。是什么？我们摆在桌上来，我们慢慢讲，这是我的方式，所以我的方式跟他们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我是讲道理的，他们是不讲道理的，所以这种环境和条件的对比之下，我的确在我们家我是左口笨舌，我讲一句话，可能我的兄弟姐妹讲10句、20句就讲完了，但是那10句、20句呢，不一定有逻辑的，不一定有事实依据的，不一定有道理的，呀，只是他能抢话，他能把话说得快，说得多，
有
冒，
气势，有情绪，有霸道，压着你。
这个我没有，这个他们一霸道我就不说了，我说好，那你们说我就走，那在家里边我是这样，就我爸爸常常说我是比较傻，比较笨，因为讲不过他们嘛，我一点都基本上不讲了，我就不讲。很小我就开始放弃跟他们说话，我比较喜欢跟我妈妈讲话，我比较喜欢跟我妹妹讲话，我们三个是一组的，会说话的。我爸爸讲话厉害，我姐姐讲话厉害，我弟弟讲，他们三个是可以成为一国人。从小到大，他们三个会比较多的讲话，我们三个讲的比较少。呀，一个家。都是反正一样米养百样人吧，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不一样的呀。但是我回想起来呢，我觉得上帝的儿女没有一个是愚昧的，没有一个是愚蠢的。如果你要依靠上帝，一个都没有。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没有一个愚昧的；一个远离上帝的人，无论你做的什么东西，你都是愚昧的。标准就是耶稣了，有了主你就有智慧，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是愚昧的。所以标准要回到圣经中来。后来等到2001年的时候，2001年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在广州聚会，在白天鹅酒店摆了一桌酒席吃饭，那次好像是我弟弟还是我姐姐请客吃饭，然后我爸爸终于说了一句话，看来呀，我从小到大呀，对我这个大头儿子的认识是有偏颇，是不认识的。现在听他讲话，每句话都很有道理，是你们都讲不出来的，只有他才能讲得出来。那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当然就会说话了。哦，他当然了，他是牧师，他说话没道理，他说的话我们都不敢说话的。他们也故意有一点讽刺，有一点冷嘲热讽的那个小味道。那表面上是很尊敬我的，牧师说话当然了，那他说话我们都不敢说话的。我爸爸也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爸爸那个时候也开始重新认识我们。他说原来我们家其实最聪明的。是我这个儿子，他选择了上帝，他选择了上好的，而没有选择值
牧
得我
师，
弟
你是大智若愚。上帝有的时候他说，外邦人看我们是愚拙的。我觉得想到就是，神的大智慧好像是愚拙的，就是大智若愚。
呀，我也很感谢神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除了神的话语，除了合神心意的圣经核心价值观，除了讲道 牧养教会带领门训祷，就是跟这些我是熟练的，其他的好像我都不太熟练，越来越不那么聪明了，越来越不太懂。虽然以前我是懂很多的，但是好像我觉得其他方面在慢慢的萎缩，在属神属上帝的这个方面，我越来越丰盛，就有这种感觉了。好像除了这个以外，别的都不懂了，别的都不会我发现师母越来越聪明，师母的英文词汇量是我们全家 number one 第一的。师母的这个查找电脑、Google 和 AI 的水平都是我们家第一的。这可能我儿子、女儿比我好，这我跟师母两个人比较起来，他比我好，他越来越好，我是越来越不那么好，但是感谢主，我觉得神都有他的美意了，让他能够，能够有一些不同方面的成长，也看着他微微的感恩，他也做一些教会的配搭，跟我一起配搭服侍，也是一件极其美的事情。好，还有哪位想分享？请问，29分了，没有的话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时候到了，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。陈然，你都不说话，你都可以，好，方舟，你祷告吧。结束在这里，等一会儿让大家出来见个面。
一起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敬拜你，能够来赞美你，能够听主你的话语，那是一份莫大的恩典，主，我们珍惜，主，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，摩西的出逃，也在这篇信息里面呀，触动我们，让我们的灵被主你所触动的呀，就。当摩西为儿子取名字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在外邦做了寄居的，也让我们思想到，我们如今我们在这地上的年日，我们也是寄居的。求主，你就让我们能够更思念主，你要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乡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主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愿意要活出主你的呼召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